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正在对中国进行三天访问，中国表示愿和白俄罗斯深化政治互信，反对国际社会对白俄罗斯实施单边制裁。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接壤，卢卡申科是普京的坚定盟友，去年允许俄罗斯借道其领土入侵乌克兰，并为俄罗斯军队提供训练场和避风港，因此受到西方的制裁。卢卡申科此刻访华，让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外交姿态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和压力。那白俄罗斯总统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中国对卢卡申科的政治支持是否会转化为军事和技术方面更密切的合作？又会对乌克兰战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还有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杨建立博士，这个白俄罗斯总统从2月28号到3月2号对中国进行访问，那在这个时刻，这么敏感的时刻，他这么高调的访问中国，是什么样的意图呢？
我觉得实际上意图非常明显，啊，很多的观察家在猜，其实上不用猜了。你想，他到中国去，一个是时间非常敏感，这个时刻是一个敏感时刻；第二个呢，就是要访问三天，一般来讲。啊，一个国家元首到另外一个国家访问，一般不会这么长的时间，还有三天时间是非常长的，而且要建立一个叫做全天候的是吧？
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
全天候两个全，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呢，我认为白俄罗斯的需求非常明显，因为由于它和俄罗斯站在一起，受到西方的制裁，经济上。军事上以前以往是依靠苏联比较多，俄国比较多，现在俄国现在深陷泥淖也比较麻烦，所以他必须寻找新的支持者，这是他的一个需求。而中国的需求也非常非常的明显，从这个俄罗斯侵乌克兰战争一周年的中国的各种表现，包括王毅到俄罗斯去，中国发布什么和平什么方案啊等等，习近平的演讲可以看出来，中国很多人说他是在中立，已经完全不中立了，非常明显的是站在这个俄罗斯的一边。而从中国的战略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能够支持俄罗斯把这个战争拖得越久越好，所以但他又不能直接的介入，是在国际政治上比较危险，所以他要间接完成他的目标。他怎么间接完成目标呢？那白俄罗斯就是最好的一个中间地带，所以他和白俄罗斯的任何的经济的合作，甚至技术军事的合作，都最终很可能的就间接的帮助了俄罗斯。所以这实际上是符合北京的这个战略利益的，所以我认为这是在目前这个敏感的时刻啊，卢卡申科到中国去访问，中国要达到的目标就是从外交上继续掩护俄罗斯，而且通过和白俄罗斯还有伊朗等这些国家的经济战略关系来间接的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那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白俄罗斯是最早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那中国在去年已经成为俄罗斯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了。卢卡申科在这个时候高调访华，您认为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对，这个当然有很多层意义在里头了。那从他自己啊，从白俄罗斯自己角度来讲的话，他自己的经济状况也非常差，因为他从这个。就是前一次被这个制裁之后，因为这个卢卡申科本身自己的这个措施啊，镇压这个国内不满人士之后，受到欧洲的制裁之后，现在又进一步受到制裁，所以他自己的经济状况非常差。所以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目的是他来这边跟这个中国这方面来谈很多有关于对于这个白俄罗斯自己本身这样子的支柱。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他也想啊，不要完全100%的依靠这个俄罗斯普京这边，所以这个是就这个白俄罗斯自己国家角度来讲，当然现在外面现在看的原因，最大关切的原因就是因为怕会他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状况跟这个中国之间。卢卡申科跟这个普京关系是非常好的，我们知道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按照原来普京的计划的话，是经过这个白俄罗斯到达 这个到达这个基辅，三天之内就要解决基辅，所以说白俄罗斯基本上是个共犯啊，在这个整个在侵略乌克兰这方面讲，他是个实际上的共犯，而且实际参与了，因为他让俄国基本上这三天之内想要能够解决，而且他把机场啊什么地方都让出来，那这是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大家看得出来说，因为啊，可能说明目张胆的要透过这个白俄罗斯去支援这个俄罗斯所有一些所需要的这些武器啊，可能是比较困难。如果说要这么做的话，中国自己直接做了，不必透过白俄罗斯。所以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啊，白俄罗斯这边所传达的一些主要讯息，跟这个普京之间所传达的一些讯息，可能是比较实际一点的。这第一点。第二点，那到底为什么这次三天？刚刚这个建立兄也说到三天，可是三天来讲啊，基本上这个行程是非常保密的。到现在为止呢，除了我们看到刚刚放一段。他下飞机啊，这个杨洁这个有人接他之外呢，其他似乎没有进一步的报道啊，到目前为止，所以这个行程来讲，基本上没有公开。如果能够公开的话，大家可以解释，大家外面一些可以有些看法，大家可以这个重新推销去。那显然不公开，所以这里头就比较更奇怪了。所以看起来啊，应该是不太会有重大的这个有关于对俄国之间的这个实质上的这个军援的这种情况会出现。
那杨建立博士，您认为呢？因为美国在政府一直在警告中国，指责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天在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时候也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叫中国不要这样做。中国当然是否认了。不过也有美国这个一个智库叫战争研究所在上个星期六发布了这样的一篇报告，叫做俄罗斯攻势运动评估。他说根据报告，中国正在认真的考虑向俄罗斯出售无人机、个人武器以及122毫米和155毫米的炮弹。那根据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官员制定的计划，他们要用伪造的文件来向俄罗斯运送这些武器，而且呢是可能是利用白俄罗斯的协议来掩盖这个中国反制裁的行为。您怎么看？
对，这个俄乌战争以来，甚至在俄乌战争以前，美国的情报都是非常准确的。大家如果有记忆的话，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可能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在讲，普京可能要侵略乌克兰，包括乌克兰人本身都不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当然，世界上相信的人很少。后来证明，美国的情报是准确的。后来，在战争爆发以后，每次美国所公布的情报都证明是准确的。因此，我相信这次情报也是准确的。这也符合刚才我们分析的中国的战略利益。你要站在中国的角度上，站在习近平的利益上来考量，那对他什么是最有利的呢？当然就是俄乌战争无限期的打下去，对他是最有利的，来牵扯美国及欧洲这西方的力量啊。那同时呢，也这个俄罗斯战后肯定是一个没办法和他在中亚地区继续抗衡的那么一个这个强国了。这从各种立场来讲，对于中国来讲，拖延这个战争是对他有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西方在不断的支援乌克兰，无论是从这个金钱上、经济上，还是在武器上，对乌克兰进行支持。那这时候中国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想办法来支持这个俄罗斯。他又不能直接做，当然他就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做。所以我相信，当然现在我们没有情报，就我相信，就是这次卢卡申科到中国去谈的很多的经济、科技、军事上的一些合作，最终都可能有一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可能就是俄罗斯，比如说咱俩关系非常好，另外一个人知道我有钱我都给你花，这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现在的关系，对不对？那中国现在想支持这个乌克兰，像有人想给你钱，那不方便，那他就多给我一些钱嘛。那这种我得到利益，当然我就可以间接的帮助你。就是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就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一定最后有利于俄罗斯。
那魏必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两国的现在的关系？当然是一个政治上的结盟，会不会因为这场俄乌战争进一步向这个军事转化呢？
当然有可能了。这个白俄罗斯就是中国跟白俄罗斯之间这个关系是绝对没有问题。他这次去一定会有两国之间实际上的一些经济上的 什么类似像协议啦，或者是援助这方面一定会有的。那我们现在因为看的主要看的就是说，是中国会不会透过白俄罗斯，在这个实际上会不会提供任何资源，透过白俄罗斯这个白手套过去。所以我的感觉上是说，现在不太可能啊。就刚刚建立兄说的，这个美国已经很明白的警告中国，你不要这么做。我们有足够的这些资料告诉你不要这么做。你如果做的话，等等这些事情都会有。所以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会着重在两国之间啊，中国跟白俄罗斯之间的相关的这种这个金援、经济援助上的支持，经济上一定会有的。但是问题是说，这种经济上的援助啊，能不能在短期之内，在乌俄战争现在未来？有人说法是说到今年差不多年底之前，甚至到六月以前，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金援能不能透过这个白俄罗斯过去？那么这个大概是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是等于说明目张胆的，要么你就自己直接过去好了，为什么还要透过这个白俄罗斯这个白手套？所以现在看起来应该不太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实质上的对军援方面的马上立即的东西，但是两国之间长远的这个军事合作绝对是会有的，它提供很多有关于中国自己本身制造的一些包括自走炮啊一些东西都在在白俄罗斯中都有开始制造了。
那建立博士，您刚才说这个和这个魏先生的观点是不太一致的。
对
对，现在我们也有
不是说不一致，我觉得还是一致的。他能够直接的，比如说。把俄罗斯所需要的武器直接给白俄罗斯，这种可能性没有。但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之间的任何的密切的关系，最后无论是它是在经济上、高科技上，还是在军事上，最后他们都脑子里都会想另外一个伙伴，那就是俄罗斯。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关系的这个友好合作，那俄罗斯是一个得益者，这一点是不应该忽视的。
我们有魏先生您说。
那对我基本上认为，就长期来讲，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一定的，然后这样子的合作一定会有益于这个俄罗斯。那当然看俄罗斯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也是在未来大家都来未来铺陈一些事情了，因为就是。俄罗斯现在情况当然不是很好了。但如果说他继续往下走的话，然后跟这个中国跟白俄罗斯之间一定会在商量一些方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在协助俄罗斯这方面一定会达成一定成某种程度的互相的默契。我想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那我们有一位网友叫 Sil Marius， 他说，白俄罗斯啊不会掩护中国军援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内部以及卢卡申科政权并没有完全倒向俄罗斯。这从最近的白俄罗斯和俄国预警机被炸和卢卡申科屡次重申不会派兵参与乌克兰战争就能看出来。至于中国会不会军援俄罗斯，这要看战争的战局而定。那杨建立博士，您的看法？
对，直接的军援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是长远上从战略上帮俄罗斯进行掩护，尤其在外交上掩护俄罗斯，这是一肯定是一个战略。那白俄罗斯没有直接的参与战争，实际上这一点也不是特别清楚，因为他已经借自己的地给俄罗斯用嘛，对吧？包括训练，包括借地进入这个乌克兰，这个是不是直接参与不知道。就算不是直接参与，那北约也应该说没有直接参与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但是谁都知道北约是站在乌克兰一边的，所以世界上应该不应该有任何疑问，白俄罗斯就是站在俄罗斯的一边的。
那白俄罗斯就像您说的，在经济和政治还有安全方面都是依赖于俄罗斯的。
对，
那他这个被胁迫参与战斗这样的可能性有多大？
现在他应该从目前这一年的表现，他是尽量的拒绝或排斥这种可能性。他从战略上、从外交上继续支持这个俄罗斯，但是他自己本身不愿意卷入这个战争中去，这和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那由于他过去过多的依赖俄罗斯，无论是从战略上、安全上还有经济上，所以目前俄罗斯的状况非常差，所以他又非常有需要和中国建立一个更加密切的一种关系。而中国现在也希望就是说 俄罗斯、白俄罗斯、伊朗、中国等等这些，它还没有叫联盟，但是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隐性联盟，这种联盟不能瓦解。就像美国希望自己和北约和欧洲这个北约的联盟以及北约扩大外面的联盟不能够瓦解，而且不仅不能瓦解，而且要扩张，的意图是一样的。
嗯。那魏必洲先生，现在这个美国的盟友正在向乌克兰运送新的武器，试图让这个乌军在战场上呢能够获得对抗俄军的这个优势啊。那中国也正在计划向俄罗斯提供这个武器。那这个两大阵营会不会进行这个军备竞赛，使得战争升级？要怎么样来防止这种状况？
对，我想现在这个竞赛来讲，大概军备如果竞赛，如果是朝所谓这种发展优良武器等等这方面，我想这个暂时是不会的。现在重点就是说，乌克兰需要的东西，或者乌克兰自己本身主观所需要的东西，包括他常常讲 F-16 战机等等，是不是啊？西方国家愿意在这个关节，在这个关键点愿意给他？我想这个可能性已经排除了，因为拜登总统已经明确了啊，上个礼拜讲说我这个时间不会给 F-16，但是也很难讲，看国会方面这个压力怎么样。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说，这个乌克兰的确需要非常非常重大的物资，包括火这个弹药啊，包括弹药，因为每天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我们能预见到这个差不多四月之前吧，这个德国所有的这个云这个豹式坦炮的这个坦克的这个训练啊等等这些方式正在快马加鞭正在进行，还有提供一些其他重要的包括财政上的支持也在快马加鞭进行。所以现在我们的所看到的情况是说，是在一般的不能说是这个，我不能说传统武器，但是在将关于有关于这个炮弹这个军火这个支持，还有现在美国已经提供过去的一些包括海马式的这些东西，正在陆陆续续的尽量加码在进行当中。所以这个是跟这个俄罗斯这个对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军备上的这种支援。那么至于未来，那么现在看得很清楚，是这个整个这个战争的这个幅度还有它这个节奏基本上美国在这边控制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不愿意提供 F-16 战机，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方认为说这里都有包括很多训练啦，还有包括其他的这些这个支援上的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在现阶段来讲的话，看不出有这样的进一步提升双方之间武力上面进一步提升的这个可能性。
嗯，那魏必洲先生，刚才杨建立博士也提到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里啊，白俄罗斯一直在小心的走钢丝，一方面呢为俄罗斯军队提供安全避难所、训练场等等，同时又坚决的拒绝让自己的军队参战。这样，那乌克兰官员和军事分析人士表示呢，现在也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军队目前正在计划从白俄罗斯发动地面攻击，但是那边的军事活动一直让人担忧。您认为这个白俄罗斯被胁迫参与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有吗？
我觉得情况也不大因为这个从乌克兰角度，从乌克兰本身的角度来讲，他也是一直在防这个白俄罗斯会不会从北边来有一边进一步的行为，但这个情况基本上已经在这个战争一开始的情况下已经被解除掉了，因为俄国要用他这个这边过来用这个俄国部队要过来，基本上已经被排除掉了。那至于白俄罗斯人会不会借机跨兵过来，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这个迹象并没有出现，虽然这个俄国在东边一直在东北这边攻得非常强，我想下一个阶段也是如此。即使俄国人不对，即使这个乌克兰自己本身的军事情报局局长，在前几天他也有提过，现在未来跟目前的战事除了这个东北部这边之外，可能未来是在南边这个地方包括克里米亚、包括沃尔松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未来从乌克兰自己本身的这个评估来讲，他到目前都没有把重点摆在这个跟这个白俄罗斯接壤的这些地方，所以这个可能性大概暂时不会发生。那么俄国有没有能力去压迫白俄罗斯做这个事情，那目前来讲看起来这个情况性不是那么强的。
嗯，那建立博士，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国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和这个伊朗啊、柬埔寨啊这些专制国家在那边密切的联系，那 您认为现在又是这个白俄罗斯总统高调的访华，那白俄罗斯我们也知道和这个俄国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复杂的，他一方面要又是依赖俄罗斯，一方面也想摆脱这个控制，尤其是在这个卢卡申科2020年选举有舞弊嫌疑之后呢，这个全国发生了巨大的抗议活动，也使得他的政权有点不是那么稳固了。那您认为这个三国的关系，中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他们会结成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同盟呢？
直接的军事同盟现在目前看还没有可能，但是实际上这三个国家已经在结盟，包括你说的卢卡申科在国内遇到民众的抗议活动，对政权这个稳定性造成威胁的时候，也是俄罗斯帮助他稳定的当时的局势，所以他在政治上、战略上、安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俄罗斯。刚才我们提到说俄罗斯能不能胁迫他直接这个参战呢，现在俄罗斯这个胁迫能力在急剧的下降，在过去一年不仅是对白俄罗斯，而且对中亚的其他国家的胁迫力都在下降，因此呢在这个白俄罗斯可能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被这个俄罗斯的压力之下去参与战争的。但是从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中国自己的战略需求来讲，他们肯定是会要走得很近，包括中国最近的外交活动非常的活跃。实际上俄乌战争把世界上两个阵营的界限画得还是比较明的，除了印度以外其他都是非常明确的，而中国显然是另外一个阵营的不可争议的老大，他也试图扮演这个角色，但是他扮演这个角色的话，他也避免一种战略上的危险，他怕这个另外一个阵营全部连起来把他当作头号敌人来对待，这就是他害怕，这就是为什么他希望俄罗斯能冲在最前面，无限制的把这个战争给打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给他制造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啊，无论他是未来要打台湾不打台湾，对他来讲可能都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用他的经济上的、科技上的以及军事上的力量去拉拢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和他站在一个战略上同盟上，同时呢通过白俄罗斯这样的白手套对俄罗斯进行他能所力所能及的一些支援，所以这个联盟是非常清楚的在那存在着的。
那我们有一位网友在网上给我们留言，他叫答案，他说既要又要是习和中共最舒适的结果，既承诺与俄罗斯上不封顶的关系，又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前提是俄国闪电攻下乌克兰，现实是中共可能等到了最坏的结果，既要兑现与俄国上不封顶的承诺，又要破坏与民主阵营的关系，被贸易制裁。那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现在面临的处境，他下一步要怎么做？
哇，这个问题非常大。那现在当然看起来他是已经是几个本来预期都会有结果的事情，现在都不太可能啊。包括他自己本身所提出的所谓这个12点和平方案，基本上连俄国人啊，连俄国都已经在昨天吧，在前天都基本上已经否定了这个事情了。所以现在中国对这个事情来讲，他基本上啊，他要表示出他想要介入啊，想要能够作为一个和平使者的这个协调者这个角度出现，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原因是因为大家已经看破他本身的做法了，这个做法就是说完全是自私自利，他根本没有想要为解决啊俄乌之间的问题所能够提出一个合理的这个解决方式。首先他从头到尾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这等于是劝偏架了，他从头到尾基本上是没有谴责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这个情况。另外他自己还卡着一点上面，也就是说这个要求这个他要求这个各个国家都要尊重主权这个事情，这一下这个话讲出来一下子就把俄罗斯给卡住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中国跟俄国之间基本上他想要俄国能做的事情俄国是不可能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呢， 任何的这个和谈呢也好，或者是停火啊，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在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用这个和谈两个字或者是停火这两个字，基本上就是在暗中帮助这个帮助普京。因为只要停火的话，等于说大家现在就把现在现有的这个土地都占领了。我们知道现在俄国占领大概将近五分之一20%的这个乌克兰的土地，那乌克兰的角度是绝对要收复失土的，他不可能就地停火让乌克兰的20%的这个土地在这个俄国人的控制之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求停火而不要求撤军，这已经说明这是劝偏架。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中国提出这个12人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太可行的，那后面所谓这些什么建设啊什么东西，那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所以中国现在大家看得出来，在这个事情上来，中国是这根本就是他如果想要做的话，基本上就是吃力不讨好。这也是因为美国在这个地方紧紧地看住了中国，他不能够有任何实质上军事援助俄国的这个实际行动。那么这个里头就都包含，就是说大家都没有人想到俄国的情况，或者俄国的部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啊！在这种情况下，还在那边是在苦撑着。当然，随着时间的推久的话，当然还会有另外的这个形势会在发生。但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中国是相当尴尬的。
嗯。好，那建立博士，就在卢卡申科访华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到这个俄罗斯被莫斯科看作是势力范围的这个哈萨克斯坦，那他将和这个在哈萨克斯坦正在举行会议的中亚五国的外长举行这个单独的会谈，要敦促他们对俄罗斯和中国要保持这个中立的立场。那您认为美国在和中国这个外交竞争当中有哪些筹码？
对这个中亚地区，实际上是莫斯科，俄罗斯的势力范围的核心地带。
嗯。
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在相当时间里，是中国和俄罗斯没有成为很密切的盟友，中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中国想通过“一带一路”施加它在中亚的影响力，那俄罗斯当然不愿意这个让出他的这个势力范围，说两个国家有潜在的战略冲突。那俄乌战争以后，那当然中俄在那个地方的冲突在降低。现在美国可以说是见缝插针，看到了一种机会，就是到中亚去，让中亚以前依靠俄罗斯的战略的这么一个位置能够发生改变。在俄乌战争爆发一年以来，这中亚五国这五个斯坦国家吧，基本上都是处于中立，它这个中立比中国更加中立。它在联合国投票当然都是投的弃权票，然后也没有对俄罗斯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那当然也没有谴责俄罗斯，但是同时呢，就是因为乌克兰和这个中亚五国以前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那这几个国家呢，实际上对于俄罗斯现在的行为是有忌惮的，啊，包括哈克斯坦的这个总统，叫卡托耶夫吧，他在去年也明确地表示，他不能够承认准国土，这意思就是准领土吧，就是说你俄罗斯占的乌克兰的这些领土，你认为是你的领土，我把它称为是准领土，我不能接受的，因为他要想到自己的命运。实际上，美国看到这个机会去啊，他实际上想瓦解以前的这个中亚和俄罗斯的联盟，和当然也是和中国的联盟。但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美国的优势当然就是它的强大的这个联盟力量，比如北约以及北约扩充，北约40几个国家现在在亚太地区也进行这个势力的扩充。这个联盟是比任何其他国家的联盟都更加强大、更加团结，比中国的任何联盟、比俄罗斯联盟都要强大，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呢，就是刚才已经讲到了中亚国家对于俄罗斯的一种忌惮，那战略上可能过多的依靠俄罗斯有危险，那未来可能是慢慢的有可能会靠近美国一些。第三个呢，就是经济上的，经济上实际上中亚国家它的储备石油是很多的，但是它生产开采能力很差，以前呢当然指望中国和俄罗斯，现在美国是有意的想帮助他们，扶植他们成为这个石油输出国，来帮助他们这个经济上的发展，这是美国现在可能所用到的一些实力的它的这个实力的展现。
嗯。
但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如果想把中亚国家迅速的从 俄罗斯的战略的这个范围内，势力范围和中国的影响给解脱出来，恐怕要花很长的时间，也不是一时可以做到的。
嗯，那魏先生，在上个星期联合国的一项决议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啊，并承认乌克兰的完整主权，实现持久和平，但是没有一个中亚国家投出了赞成票。那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有哪些可以做的呢？
对，这个当然就看得非常明显啊，这些原来这个中亚五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的，但在这个重大议题上居然没有帮忙，这个就已经看出来啊，这个对于俄国这样子的这种说，真的侵略行为了，这都不是一个所谓特别经济行动，大家的立场都非常明显的，即使过去的这个过去自己本身的这种关系啊，都不支持，都不赞成，所以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啊，大家知道这个事情。那另外一个中亚五国当然非常重要，我想习近平在这个解这个疫情解除之后，这一件事情就到中亚去，那这里头有很多的问题，对，第一个说明了中国对于中亚地区的重要，包括刚刚提到的一带一路的发展，而事实上这些国家基本上也看到了这个商机的存在，因为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边界贸易是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商机，或这个重大的商机存在，也可以提高这些国家自己的国民所得跟生活影响，但是这种情况下也看得出来，这些国家非常小心的在俄国跟这个中国之间要走一条这个非常平衡的这个角度啊，平衡的角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跟欧洲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继续透过经济的援助加强这些国家的投资。因为讲实在话，从这个中亚对这个中亚对中亚有兴趣的，不光光是这个中国还有印度，包括这个中国印度加上这个俄罗斯，其实土耳其也非常有兴趣，也对这个地方也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牵扯，包括种族跟语言跟宗教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是未来将来很重要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那么现在美国跟西方国家能够做的事情呢，就是尽量透过这种经济援助的方式，给予这些国家在基础建设上也好，或者是重大的民生建设上继续加以支持，让这两个国家在这个中俄之间呢，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嗯，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些这个网友的提问和留言。那有一位朋友叫刘汉，他说：“请问嘉宾，似乎中国大陆在政府换届前几天少有接待外国元首的势力，这次接待的卢卡申科和到访中国大陆前与普京会晤后，就到访了。请问嘉宾是否认为卢卡申科是否负有俄罗斯的使命，是否和大陆两会有关联？建立博士，您简短的回答。
实际上中国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换届，哪有什么换届，习近平下面都是办事人员，所以习近平的位置不变，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换届，所以那个换届是非常对现在中国的政治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会微乎其微的。那因为习近平在掌权，而且要持续掌权，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说和两会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那么卢卡申科是不是带着这个俄罗斯的使命，他带不带都会，俄罗斯是重要的议题，因为他们都在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今天我们分析了很多了，他的利益就摆在那个地方，他必须去，他必须为俄罗斯着想，必须为自己着想。也这时候呢，他就怎么和中国建立这个联盟，他是这个唇亡齿寒的一种关系，他必然有这种使命的。
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杨建立博士和魏碧洲先生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